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李培瑶博士。培瑶你好。
你好，你好 Lucy。
我不知道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然后2024你会有什么样的远虑近忧吗？
因为我是在亚马逊云，现在正好是在做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 AI。23年从去年开始就突然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就变得比较火，所以从工作方面来讲，从行业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变得更卷了。同时机会也更多，所以说大家就变得就是特别忙，有时候经常都是连轴转，然后像我们经常也是有时候一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其实我从大概2021年开始左右，同时非常喜欢去gym，因为有一个gym buddy的话，然后我就开始慢慢跟着他一块儿偶尔去gym。一旦养成习惯之后，你去gym跟不去gym这个身体状态完全不一样。你看虽然我平常工作压力很大，包括还有2个孩子，就是上班时间也比较长，长时间久坐，我以前的时候会有肩颈疼啊，包括腰疼啊，我每周基本上保持2-3次去健身房去做一些无氧，去增加肌肉，它其实是一个慢慢帮你解压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我在出差，然后有1-2周可能去不了，第一出差也忙，第二就是说加上没有去运动，你的身体那几周的变化也会很明显，就明显感觉到你的精神跟不上你的这个工作强度。但是之后一旦去了gym，就会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也是完全的 me time，所以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调节，然后增加我快乐因素，增加身体状态的一个方法。
你是怎么样去真的能够找到时间去健身房？
一般的话我周六和周天我一般不太会睡得比较久，我早上会起来去健身房，也就是1个半小时左右，完了之后你一天的精神都很好。周中其实就是抽一天的晚上或是早上不是很忙的时候还是可以抽出来，所以说一周能够保证2-3天就是能够保证的。你这个习惯养成其实非常难，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从心理上很抵触，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一开始我有一个 gym buddy， 因为他就是我那个同事，他健身已经有10几年了，所以说他是一个很规律的健身，
一个榜样人物，
不算是 professional， 对对对，他是一个就是对你有一个人在旁边，包括督促你，包括你一块儿就是大家约好了，因为一旦一开始起步之后，我会说我想让自己更进步一些，或者说更专业一些做的，然后就去找了一个私人教练，一周一次，然后他会给我布置任务，剩下就是1周2次，大概跟健身教练会跟半年。然后你慢慢就会掌握到这里面的一些好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会从里面真正感受到你自己自身的变化。你看我的体重虽然不变，但是很多人一年之后就是没有见我，猛一见我就说哎你瘦了，我说其实没有瘦，体重倒是涨了，就是
该瘦的地方可能瘦了，所以看起来身材更好。
对，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这也就是后来我就很理解在澳洲你看很多西方人他们就比较喜欢去健身房，而且包括我后来也发现它对我的皮肤呀新陈代谢都会有益处。当你发现这个东西对你从各个方面能给你带来益处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更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对吧？
是的。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包括说你的健身的 buddy， 你的健身教练，他就是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启发。
我觉得这样更算是一种 positive impact， 对于生活中有一种给你带来一种正面的积极影响。很多时候快乐其实更多的来自于一种 fulfillment， 就是心理的满足感。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帮别人推荐了一个工作，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想找工作呀，或者说他们想一些事业上的给一些建议啊，朋友来找我就会让我觉得，第一是一种肯定，就证明大家认为你算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说他们才会来找你咨询经验。
所以你愿意花时间帮助别人，给他提供这种建议。
是的呀，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相当于是种 win-win， 因为你看到他也成功了，然后相对来说然后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其实帮助别人也可以得到更为有成就感的快乐。
是的。
但是如果回到具体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每一天还是有可能会有兵荒马乱的时候，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种生活的多种角色 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通常是会有什么自己的一个秘籍吗？
我老公他首先他工作比我更 flexible 一些，所以说其实说实话早上送孩子都是他送，所以我比较幸运的就是至少孩子这一块 drama 我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就是说工作上也是有很多压力，然后各个事情都会有的时候有好多事情同时压过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第一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人，我可能会倾诉，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跟家人或者跟同事或者跟关系好的朋友聊一下，就是倾诉一下自己的压力，相对来说解压。其实你也不要求别人能够帮你解决，也没法，他们也没法帮你解，但是只是想要一个倾听的窗口。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就是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一定会过去的。当过去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其实就没啥了，现在眼前的这些先一步一步做，先找那种能够马上做能够给你回报，因为其实人都是一种需要及时回报才能继续往前走。所以说就是我以后会 prioritize 一些东西，就是说能够及时的给我回报，让我看到一些希望，然后至少把一两件把这个事情给勾完了，然后这样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就相当于一些信心，然后接着再往下去处理那些可能不太直接或者说不能马上就能解决的事情。当你有一堆事情堆到身上，你会感觉到又乱又多，但是当你把它们理出来，把那种能够马上迅速解决的东西解决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剩下的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少了很多，而且比较一目了然，你也能够很好的 prioritize。 最近这半年发现的一个方法，而且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当事情多的时候，我会现在会更多的 delegate 出去，就是说会更多的就是说你去 ask for help，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大家也都是很乐于帮助别人的，当他在有时间有能力的情况下，他是愿意跟你一起合作，然后愿意帮你一起分担一些任务。像这种就是别人在我救我于水火之中的这种情况下，我也会给他更也一些 accolades 呀，或者说会有一些 appreciation 啊，就是这种都是有来有往，
会有一种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一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培瑶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2024年的快乐感悟，祝你继续快乐下去。
感谢，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